你眼中的美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呢？是呼风唤雨的世界强权，还是科技与娱乐的潮流引领者呢？现在就让我们带着你一起从华盛顿到好莱坞，从北极圈到南太平洋，深入探索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切。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之米国放大镜。我是热炒店的主厨Jerome。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乔治亚州，就在我们前一集所聊的佛罗里达州的隔壁。那我有提过是说，我们这个系列虽然目标是要把美国每一个州都做一遍，但是我也有说，就是有一些我们节目曾经做过的地方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不会再做一次。好，那讲到乔治亚，各位，你如果去找我们过去将近200集的节目，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等一下，主厨，你真的确定你乔治亚没有做过吗？我怎么记得我曾经在节目上听过乔治亚的内容呢？对，没有错，如果是超级认真的骨灰级听众，从第一集就开始听的话，没有错，我们之前曾经做过乔治亚，可是此乔治亚非彼乔治亚。上一次的乔治亚呢，是位在高加索地区的前苏联国家乔治亚，那这一次呢，是另外一个乔治亚，虽然英文名称两者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我们要讲的是美国东南方的一个州，是乔治亚州。对，那也蛮有趣的，就是因为这个国家和这个州正好它英文名称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每次我要跟朋友分享说，我去乔治亚这个国家玩的时候，都要强调说，乔治亚这个国家，不然在美国的话，大部分人都会觉得，你是去那个乔治亚州嘛，亚特兰大嘛，对不对？好，那因为我们今天毕竟要聊的呢是乔治亚州，不是乔治亚这个国家，所以我们就拉回来乔治亚州。刚刚讲到的一个关键字就是亚特兰大，它算是乔治亚州最大的城市，也是最知名的城市。或许是因为有亚特兰大的关系呢，我想这个州在美国的存在感或许不算太低。不过今天呢，我们希望多聊点，就是说，这个州过去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有亚特兰大以外呢，存在的一些事物，希望让我们可以更了解这个州。好，那现在我们马上就进入我们这个乔治亚州的基本简介。乔治亚州它的面积呢，大概是15万多平方公里，它的人口呢，大概是1070万。好，那这个里面呢，大概有60%的人都是住在亚特兰大这个城市，所以你会发现说，乔治亚州很有趣哦，它基本上只有一座比较大的城市，就是亚特兰大，而且都会区人口呢有600多万，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其他的都会区的话，人口几乎都在50万以下，所以可以算是亚特兰大一座城市独大的一个州。那它的人口分布呢，我们看一下哦，它大概30%的人口呢是黑人，然后10%的人口呢是西班牙语裔，那剩下大概50%的呢，就是扣掉西班牙语裔之后剩下的这一些白人，所以这是它人口组成的情况。加户所得呢大概73000元美金，非常接近美国的平均。好，所以以上呢是跟乔治亚州有关的一些基本的数字。那另外还有一个数字我们要讲一下，是一个年份，是1732年，也就是呢乔治亚成为一个英国殖民地的那一年。那其实在所谓的13个殖民地，就是成为美国之前这13个英国在北美洲的殖民地呢，乔治亚也是其中的一个殖民地。那它是在13个殖民地里面最南边的一个，然后呢也是最晚成立的一个。你如果稍微回想一下，我们前面讲新英格兰开发大概1630年代，那这个乔治亚州1732年算是相隔了100年。好，那这个乔治亚的名字呢就是来自于英国的国王乔治二世。对，所以它的州名来源呢，非常清楚，毫无悬念齁。好，那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呢，会包括我自己去旅行的观察，我整理的资料，以及呢，我们也还是一样，听众非常的踊跃，这集呢有3位听众的推荐，3位听众呢分别是 Rene、喵喵喵，还有 Adeline 这3位齁。那特别要感谢喵喵喵齁，他非常的用心，他写给我的表单回复呢，大概洋洋洒洒列了20大点，而且每一点里面的数字啊、年份都有特别查过的齁，果然很知道这个主持人都花时间在忙些什么事情，帮我省去了很多的功夫，所以特别感谢喵喵喵，然后也特别感谢 Rene， 后来也有再私讯给我，就是再做点资讯的补充。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好好来认识乔治亚这个州一些有趣的地方。首先呢，我们要来乔治亚州，大概都会飞过来嘛，吼。好，那我们飞到亚特兰大这座城市，我们就来到一座机场，叫做 Hartsfield-Jackson 机场。好，那这座机场什么地方厉害呢？它目前是全世界 旅客量最大的机场。那根据2023年的统计呢，这一座亚特兰大机场它的年客运量是超过1亿人次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规模有多厉害齁。它有5条跑道，那航下只有2座，但是2座航下之间呢，距离非常远，然后夹着7条这个所谓登机的廊厅齁，总共有7条。那这7条登机廊厅呢，全部加起来的话总共有192个登机门，哇，这个数字我觉得不管放在哪一个国家都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它从1998年之后呢都一直是世界第一，除了2020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个排名有点变动之外。好，那大家可能会想说，亚特兰大其实也不算是美国所谓最大的那几个都会区之一，那它凭什么它的机场会有这么多的旅客呢？那我想首先我们要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实亚特兰大这座城市它只有一座机场，所以所有的旅客所有的班机全部都集中在一起。那不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说纽约啊、伦敦还有东京这几座城市，其实这几座城市的总旅客量都是多于亚特兰大的。但是问题是呢，他们都有很多座机场，比如说我们知道纽约有3座，这个 JFK 然后纽华克还有拉瓜迪亚，那东京的话有羽田和成田，所以他们的人次有点被分散了。但是亚特兰大呢，因为它只有一座全部都集中在一起，所以它的人数才会那么多。那当然我们也要提说这个亚特兰大它其实是 Delta 达美航空的枢纽，它从很多班机都从这边出发飞往国内各地，那所以其实大多数的这些旅次呢是从这个很密集的这个国内航线路网所堆起来的。所以我们听众特别建议说，如果没有那个 TSA Pre-check 就是那个美国安检快速通关的那个资格的话呢，那记得搭飞机的话要早点到，不然那个排安检就要排很久。好，那另外呢，我们听众 René 有提到是说，你如果搭飞机飞到这边的话，海关看到你是这个亚洲人的面孔，他首先就会直接假设你是韩国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对，因为亚特兰大又被称为是南方的首尔，那这边呢，有非常非常多的韩国人，所以大家看到亚裔面孔就觉得，应该十之八九是韩国人嘛。所以海关如果看到你，就会说，안녕하세요，就是也不管你到底是哪一国人，只要看起来是东亚面孔，就直接这样子问好。那我们看一下数字，根据2023年的人口统计的话，那在乔治亚州的韩裔的人口呢大概是75000人，那算是在美国来讲呢韩裔人是比较多的一个州。那甚至是说其实这个亚特兰大这座机场它几乎没有直飞什么这个东亚的城市，因为它距离很远，然后或许旅客量也没有那么大，但是唯独呢，大韩航空又从亚特兰大直飞首尔仁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连结了。好，那这边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会是亚特兰大呢？这边不太像我们印象中那一种亚洲人很多的城市，那为什么韩国人会特别跑到亚特兰大来呢？我就去查这个问题，然后我发现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在研究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要去找到说，可能历史上有一个人，或者是发生了一个某某事件，或者是说有哪一些理由导致说突然说这些人都搬过来了。可是其实大部分真的这种人口移动，特别是说为什么一个城市有特别多某个族群这件事情，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你都找不到一个很具体的事件或者是一些很清晰的理由，你只知道说可能从某个时间点有一些人来了，后来人就越来越多。那其实我想韩裔在亚特兰大这边的聚集呢也是一个类似的情况，一般讲大概是1980年代开始增加，那1990呢算是增加的最快的这个时间。那我去查网络上各种人尝试去提出一些解释，所有人几乎都不约而同会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韩国人他会搬过来这边呢和这边的经济发展机会有关。那如果我们查一下历史资料会发现说在1990年的时候呢，这个亚特兰大都会区的人口大概只有200万出头，但是现在是600多万。那可以想象这个都市扩张的那么快呢，当然在这边做生意赚钱的机会呢就多了起来。那同时呢，这个也有很多韩国企业把这个美国南方的据点呢就设在亚特兰大，所以算是也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感觉。好，所以总而言之，我们要讲到亚特兰大这座城市里面的亚洲人啊，就不得不提到哇，这个非常壮大的韩裔社群。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亚特兰大出生的一位知名的政治人物。那这是一位美国总统，叫做 Jimmy Carter， 他是在1977年到1981年担任美国总统。那我想台湾人最了解他的这个地方大概就是说，对，1979年呢这个美国和所谓台湾中华民国断交，那正是在这个 Jimmy Carter 的总统任内。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总统，Jimmy Carter 他是在乔治亚出生，他在当总统之前呢他在乔治亚州担任过
州长还有参议员。那虽然他是出生于南方的白人，不过呢他其实是非常坚定支持民权运动的。好，那现在呢在亚特兰大的市中心就有这个 Jimmy Carter Presidential Library， 他的这个图书馆去纪念他。那比较有趣的点是说，这个 Jimmy Carter 啊，他目前还活着哦，对，他是目前美国史上最长寿的总统。那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出生日后，他是在1924年10月1号出生。对，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没错，我们这个节目上架之后再过一两天，这个2024年的10月1号、哦、这个 Jimmy Carter 总统他就要庆祝百岁诞辰的，而且他人还在世，那预期应该会有一些这个新闻报道，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好，那这是政治人物的部分。那接下来讲一点就是跟这个吃喝有关的品牌。好，首先我想喝的，讲到亚特兰大，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大概就是可口可乐啦，因为可口可乐的确是亚特兰大起家的。据说刚开始的话呢，是有一位药师后他去调制这个成分所发明出来的。不过今天我想要把重点放在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品牌，那这是一家连锁素食店，叫做 Chick-fil-A。这个 Chick-fil-A 呢，它是主打炸鸡堡的，那它的这个招牌炸鸡堡呢，它是用炸无骨鸡胸肉，然后用面包把它包起来，里面呢还有腌黄瓜。好，那很知名的配菜呢是那种切成格状的那个薯条。好，那他们这个店呢是在1946年呢发迹于亚特兰大这个城市南边的 Hapeville 这个地方。那目前呢在美国也算是说，这个版图很大哦，在美国总共有3000多家店。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吃的哦。那但是呢这家店虽然说，它算是蛮成功的这个素食店，但是也因为一些事情呢引起一些争议。怎么说呢？因为他创办人呢有这个基督教信仰的背景，所以他坚持这个周日不开门。他这个周日不开门没什么嘛，你那个礼拜天你有生意不做那是你家的事情。那但是呢因为他也曾经呢捐款给这个反 LGBTQ 的基督教团体而饱受争议。哦，那这边可以分享一个我在前公司的故事，因为我前公司的话算是一个，大家很年轻然后非常重视性别平权的一家公司。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是说，我们有一个中午的特别活动，是会邀请这个 Chick-fil-A 这家素食业者到公司里面来摆摊，好，让大家可以买他的那个炸鸡堡当午餐。哇，结果那个整个公司，我记得那时候公司里面那个 Slack 上面，好，就是我们那个内部通讯软体，哇，整个爆炸的，全部人都在反对。然后最后反对到最后，公司没有办法，只好就是拒绝这个 Chick-fil-A 到公司里面来摆摊。好，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是说，哇，的确，这个美国针对这种性别平权的议题，目前在这个国家里面呢，还是非常的两极化。那这个甚至会影响到说，大家对一家素食业者的观感。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知名的文学以及影视作品《Gone with the Wind》飘，或者是《乱世佳人》呢，它的作者 Margaret Mitchell， 他的出生还有成长的地方呢，就是在亚特兰大。好，我们听众喵喵喵有提到是说，其实你如果想要了解南北战争的话呢，可以好好的来看这个作品。那特别是呢，这个书里面提到有一个Peachtree Street， 这条街 Peachtree Street， 那这条街呢是现在仍然是在亚特兰大市区里面最主要的一条道路。那这个作者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他是住在亚特兰大，所以当时他的住处呢变成他现在的这个博物馆。那在市区呢，只要搭捷运到 Midtown 这个站就可以来拜访，就可以来朝圣这个《乱世佳人》或者是《飘》这个作品的写作地点。好的，以上呢我们大概讲了一些跟乔治亚州有关一些知名度比较高的人事物。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补充一下历史的部分，特别是我们要来讲一下关于原住民的部分。对，其实我们这个米国放大镜从第一集做到现在，虽然我们大部分的集数都没有特别去提原住民，但是我们必须要去强调，就是说的确我们讲的这些地方，它在欧洲人来到之前呢都是有原住民居住的，是一些人的传统领域。好，那我们看一下乔治亚州的情况。乔治亚州它早期的原住民呢是 Creeks， 那我就来看一下他们的土地是怎么样子被欧洲人全部整碗端走的。好，那首先呢是在19世纪初，那当时这个 Creeks 有一位代表叫做 William McIntosh。 好，那照理说他作为一位代表，他应该是要守护族人的权益啊，结果没想到他去跟美国政府谈一谈，然后最后谈的结果是他把这个Creeks 这个族人他们在乔治亚州所有的土地整个都给美国政府拿去了，然后自 自己赚了美金二十几万、哦、那最后呢他也不得好死、哦、毕竟那个族人当然很不开心嘛，所以后来150个族人呢就放火烧了他的家，然后再把他乱枪打死、哦、这个所以出卖族人呢果然是不得好死，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头而已、哦、我想最惨烈的呢还是在1830年的时候。那1830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美国南方他们很积极的要新建铁路，那另外呢也注意到说这边有很多平地，可是这些是原住民所有的啊，欧洲人就觉得说、哦、不行，我要把这些土地抢过来我才能种经济作物，特别是棉花嘛、哦、所以呢这个破天荒哦，美国联邦政府直接颁布一个法令，要求要让原住民全部迁走、哦、那那时候在美国南方大概有 12.5 万原住民。好，那现在这个联邦法令下来嘛，所以联邦的这个警察就直接到部落里面去叫人家走、哦、那所以呢这些原住民最后怎么办呢？他们大部分呢是用走路的方式往西，走了多远呢？走了2000公里，对，不是200哦，是2000公里。来到什么地方呢？来到在美国大平原南端后，那个时候政府跟这个原住民说，我们帮你规划了一块土地叫做印第安领地，以后这边就是永久属于你们的，我们不会跟你们抢。那以上呢都是谎言，因为这个印第安领地呢后来就成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奥克拉荷马州了。那我们刚刚讲这个历史呢，那它后来被称为所谓的 Trail of Tears， 就是眼泪之路，就是纪念这个被迫迁移2000公里的路程。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快转到南北战争的时候。南北战争它很有趣的是，当时呢这个不管是北军还是南军，他们都在尝试就是利用铁路、哦、去让这个战况呢对他们更有利、哦、就是用铁路啊去运送物资啊，然后确保他们的这个后勤不至于短缺。好，所以这个北方的军队他们来到南方邦联这边的时候呢，他们就注意到说，哇，这个亚特兰大，哇，这个地方很重要哦。亚特兰大本来呢只是一个大概30人的小村子，但是因为它是这个铁路的交汇处，所以后来变成是整个南方所有物资运送的枢纽。好，所以北方呢就盯上了这个亚特兰大。1864年的时候呢，他们来围困这个亚特兰大，发动这个亚特兰大战役。好，那当然最后就是北方打赢了，但是打赢还不够，他们还下令呢打赢之后还要那个把这个亚特兰大整座城市烧光。好，所以对南方来讲呢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损失。不过有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就是说因为这个北方在打亚特兰大的时候，那下令把这个城市现有的东西全部烧光嘛，所以后来在战后的时候呢，亚特兰大就要重建。那他们重建的时候就想说，我们本来的路灯呢都是烧煤气，以煤气为这个燃料的，那现在反正都被烧光了嘛，我们干脆就直接换成电灯好了。所以后来亚特兰大反而意外超车，成为美国最早用电灯作为路灯的城市之一。好的，所以以上呢就是历史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最后三分之一我们就来聊一些旅行的推荐的。好，那当然我们很多还是会提到这个亚特兰大的部分。好，那我们听众喵喵喵他特别提到说，这个亚特兰大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就是呢亚特兰大它的海拔比较高一点点。那所以呢亚特兰大其实它在的位置呢正好就是一个分水岭，就是它往东边的这个水呢就会全部流到大西洋里面去。那如果往西呢就会往墨西哥湾那边去流。好，所以我们平常在讲这个分水岭的时候想的都可能是山，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想到说亚特兰大这座城市它本身就在这个分水岭上面。好，那这边呢亚特兰大有一个这个 Georgia Aquarium， 就是乔治亚州的水族馆。好，那这个听众特别提到呢，这个里面有两只金鲨，金鱼鲨鱼。那而且呢这两只金鲨竟然都来自台湾，一只叫做玉山，一只叫做 Taroko， 就是泰鲁格。那他说这个是发生在说台湾早期还没有就是禁止去捕捉金鱼还有鲨鱼之前呢，那本来这两只被捕获之后本来是要被吃掉的。那后来呢因为这个乔治亚的水族馆注意到了，就把他们两只买下来，那在这个里面呢作为展示。所以哇，就是感谢乔治亚州拯救了两只来自台湾的金鲨。好，然后再来呢这个亚特兰大 History Center， 听众特别提到说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做 Swan House， 它是被用作饥饿游戏里面这个史诺总统的豪宅的场景来使用的。好，那除了这些呢，我们接下来当然要再提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民权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恩。对，这个马丁路德金恩其实和亚特兰大的缘分是非常深的，他是在这边出生在这边长大，那后来学成之后呢他又来这边，他本来的身份是牧师嘛，所以他是在这边的 Ebenezer Baptist Church 担任牧师很多年，那也在这边呢开始领导这个民权运动。所以目前呢这边有这个 Martin
Luther King Jr. History Park。那这边有很多跟民权运动相关的东西。那旁边呢就是他过去担任牧师的这一间教会。那可口可乐我们刚刚稍微提过了齁。那目前呢这边有这个 World of Coca-Cola, 算是一个你可以去参观可以去认识可口可乐的一个地方。那另外呢 ,1996 年的时候呢亚特兰大举办奥运。所以呢现在呢在市中心还有一个叫做 Sentinel Olympic Park, 百年奥林匹克公园、哦、就是那个时候奥运的这个场地遗留下来成为公园。那市区呢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场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离开市区往亚特兰大的北边走一走、哦、那这个地方呢算是这个阿帕拉契山的尾端、哦、所以如果走这个阿帕拉契的山径、哦、这个绵延一两千公里的山径的话呢，那你的南边尾端就是这个地方，这边呢有山有峡谷，秋天呢可以赏枫叶、哦、那特别是要提的呢是这边有一些那种所谓特色小镇这样子。那其中有一个呢号称是这个山寨版的德国巴伐利亚小镇，叫做 Helen, 对，就是里面的房子呢都盖得很像这个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地区、哦、各位不要觉得是说、欸、只有台湾人或亚洲人喜欢在那边搞什么哦，小瑞士啊小巴黎、哦、这个美国人也很爱这一套，特别是美国你要找美国的巴伐利亚风格小镇的话一堆、哦、去网络上查超级多，大部分呢都跟德国巴伐利亚其实没有什么连结，纯粹就是为了要作为观光卖点而硬是把它做成一个山寨版的德国巴伐利亚小镇。好，那最后呢我们要来移动到乔治亚州靠海这边、哦、算是一个最重要的城市，叫做 Savannah, 萨凡纳、哦、之前我们在讲美国南方那一集呢有稍微提到它。那它算是欧洲人呢在乔治亚州建立的第一座城市、哦、当初呢、欸、他们得到这个英国王室的许可来这边建立乔治亚殖民地呢、欸、这一批人他们登陆的地方呢就是这个萨凡纳。那最早呢他们也是把州府放在这个地方。萨凡纳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它是个花园的城市、哦、它有非常精致的都市规划，这种网格状的街道、哦、而且上次好像有提过、哦、就是它大概每20个街区中间就会加一个小公园，这样子非常工整然后非常仔细的这个规划，我觉得里面呢会让你觉得说哇建筑很优雅、哦、有带一点这个贵族气息。那听众也有提到是说、欸、这个地方呢它也是阿甘正传里面一些场景的拍摄地点。那这个里面呢除了有这个历史建筑可以看到奴隶的历史之外，大部分游客呢他会去的是靠近这个市区北边靠近水岸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 River Street、哦、那这边有石板街道，你可以感受这个18世纪的港口气氛。我自己是觉得说如果你要在美国南方后挑几座城市是让你可以认识到底什么是南方，而且可以感受到那种哇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国度的感觉的话呢，那萨凡纳绝对是前三我一定会推荐的城市之一，所以呢也推荐给各位。好，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来聊这个每一集一定会有的这个最后的环节，也就是不专业的选情分析。传统上来讲呢乔治亚是一个完全就是投共和党的州，他从1996年开始呢一直都是投共和党。那但是呢2020年呢却有不太一样的情况。在2020年的时候呢，那乔治亚是其中一个所谓 battleground state, 就是战场州，两边的这个支持度呢非常的接近。好，那我还记得这个2020年开票那天很有趣，就是除了乔治亚之外还有好几个战场州嘛。那一天开始开票的时候其实刚开始很明显就是说好像这些战场州似乎都倒向川普那一边，所以甚至川普后来都觉得他们会赢这样子。可是很有趣的呢是因为当时开票的方式，他们这个计票的方式呢是先去计那一些现场投的票，然后后面呢他还有一批票呢是有些人是用邮寄的方式去投票的，那邮寄的票呢会留到后面才开。好，那那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嘛，所以有比较高比例的票呢是邮寄进来的。而且我想大家可能可以想象齁，那些邮寄进来的票里面呢可能会很明显就是比较偏向拜登，只能说就是美国比较有在意防疫然后比较相信科学防疫的那一套的人呢，基本上会比较支持拜登这样子。齁，所以刚开始这个先计算现场投那些票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川普应该要赢的。可是没想到呢到后面开始计这个邮寄投票之后呢，整个翻盘哦，就是几乎所有的这些战场州呢都变成是拜登胜出。那所以呢到最后乔治亚州也是一样，他在2020年的时候呢，那拜登是以大概10,000+票的差距惊险胜出，打败了川普，那也终结了共和党在乔治亚州的总统选举这个称霸20年的记录。回到今年2024年，那乔治亚州会是怎么样子呢？以目前情况来看的话，乔治亚州今年绝对是一个非常值得 注意的战场州。那根据我现在查到最新的几份民调呢，大概两位候选人的差距哇非常近哦，大概都在一到两个百分点以内。那最后乔治亚州到底会是谁胜出呢？我想可能真的要到选举当天才会知道了吧。好，所以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关于乔治亚州的分享。我们米国放大镜呢持续开放听众投稿，欢迎听众呢利用我们在节目资讯栏最下方的表单和我们分享美国各州你看到一些有趣的事物。那这集我们是讲 G 开头的乔治亚嘛，所以理论上接下来应该是 H 开头要讲夏威夷，不过夏威夷之前节目上有分享过，所以呢我决定暂时先把它跳掉。那下一集呢我们会来讲 I 开头的，就是爱达荷州。对，各位你有听过爱达荷州这个州吗？好，那如果没有听过的话应该是正常的，我们下一集就好好来介绍它。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主厨哲荣，我们下集见喽，拜拜。